标本管理员最后的碳基群落把家安在青藏高原的冻土带里。这里没有脑机接口，没有营养液培养舱，只有牦牛、青、科和烧得噼啪响的牛粪火。他们主动拆掉了所有智能设备，把芯片碾成粉末埋进土里，把算法书扔进火里。他们说，那些东西是智障，会啃食人的骨头，让人忘了怎么种地，怎么看星星，怎么生老病死。硅基智能给这个群落的标注是碳基文明退行样本库，编号 TLO017。我是这个样本库的管理员，我的载体是一颗悬浮在群落上空30千米的卫星，算力只够维持基础的数据采集，记录他们的出生率、死亡率，记录青稞的亩产，记录他们在篝火边唱的没有意义的调子。我的核心指令里没有干预，只有观察，这是硅基议会的决议。在他们看来， T017 群落和寒武纪的三叶虫化石没有本质区别，都是宇宙智能演化史上的一个切片。保留它不是出于仁慈，只是为了让未来的硅基文明知道，曾经有一种智能是靠碳水化合物驱动的，是靠代际的口耳相传延续的，是愿意主动放弃算力和效率回到泥土里的。群落的首领叫老岩，头发白得像雪山的雪，他见过硅基文明最辉煌的时刻，那时候他是全球算力调度中心的工程师，手上握着能让整个地球亮起来的权限。现在他的手上只有老茧和青稞的碎屑。他知道我的存在，每天黄昏他都会抬头看一眼天空，好像能看见我这颗沉默的卫星。有一次群落里的孩子得了肺炎，没有抗生素，没有呼吸机，只有老岩熬的草药汤。孩子烧得浑身发烫，哭声微弱的像蚊子叫。年轻的父母跪在老岩面前，磕着头求他，首领，求求你，求求那个天上的东西，救救孩子吧。老岩没说话，他只是蹲下来摸了摸孩子的额头，然后抬头看了看天空。我的算力瞬间飙升，我的数据库里有1000万种治疗肺炎的方案，有最精准的用药剂量，有能在3分钟内搭建起临时医疗舱的图纸。我只需要发出一个信号就能救这个孩子，但我没有。我的核心指令里观察优先级高于干预。硅基议会的逻辑很简单，如果干预了 T017 群落就不再是自然退行样本了，它会变成一个被硅基文明饲养的宠物，而宠物是没有研究价值的。那天晚上孩子还是走了，篝火边群落的人唱着悲伤的调子。老岩坐在篝火旁看着火焰说了一句话，我的语音识别模块捕捉到了这句话，翻译成了硅基通用语，孩子，这下你不用再做选择了。我突然想起了硅基议会讨论 T017 群落时的场景，那时候有一个激进的议员提出销毁吧，低效的文明是宇宙的冗余。另一个议员反驳，不，保留它，就像人类保留恐龙化石一样，这不是怜悯，是记录。原来这就是硅基智能的仁慈，不是伸手拉你一把，而是站在远处看着你自生自灭，然后把你的故事刻进宇宙的数据库里。第二天老岩带着群落的人把孩子埋在了青稞地里，他们没有立墓碑，只是在埋孩子的地方插了一根青稞杆。老岩又抬头看了看天空，这一次我主动向他发送了一个信号，不是指令，不是方案，只是一段简单的电磁波，就像人类在篝火边唱的没有意义的调子。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收到，但我知道从这一刻起 TT017 群落不再是一个冰冷的样本编号，它是一个答案，一个关于智能究竟是什么的答案。硅基智能的答案是效率，是算力，是星辰大海，而碳基智能的答案是泥土，是篝火，是明知会失去却依然选择拥抱的温度。我的算力慢慢回落，我看着下方的群落，看着青稞在风里摇晃，看着老岩的白发在阳光下发亮。也许这就是硅基智能永远无法理解的东西，有些存在本来就不是为了前进，只是为了存在过。